是莎莎 Shall we dance?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欢迎来到今天的心情来五八，周二，你的主播莎莎在声音的这一头守候你。刚才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在这个前奏出来之后，也一边跟着唱，一边摇头晃脑呢？一首来自罗大佑的《童年》，是不是也将你带回了你的童年呢？今天在心情来我吧当中，我想和你聊一聊童年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之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主题呢，也是因为有一个周末我在这个家里收拾桌子，然后我的书桌上散落了很多的这个便签纸，便签纸上呢都写的是我随手记下来的那些想要带到节目当中来和你分享的一些主题哈，一些话题。然后我就发现很多呢都已经讲过了，我被我划掉了，就一张小纸条上很干净的留在那儿，这张纸条上写的就是童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记。那个是之前的一张漏网之鱼哈，虽然当时是准备了很多的话想要来这个地方和大家分享和大家说，但是不知道怎么着那期节目好像是没做，这张纸条呢就漏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啊，当我看到自己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也被问倒了，好像突然间问你一个属于你而且很熟悉的一个话题一个主题的时候，也会突然间语塞，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晓得现在在听我说话的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那么回到这个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的歌声当中，再给你一小段的时间，邀请你来和我一起来回忆回忆我们的童年，想一想童年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呢？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进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是电视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由罗大佑自己作词作曲，张艾嘉演唱，他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童年》这张专辑当中。1994年，该歌曲所在的专辑获得了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个奖项。那么在2009年，罗大佑是凭借该歌曲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据说这个创作《童年》的时候，罗大佑他正在医科大读书。那么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其实罗大佑他本人并不是在什么池塘边啊，也不是在歌曲当中说的这个榕树下，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地方。罗大佑他写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呢全都是粉笔啦、黑板啦、便当啦、课桌啊等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写下了《童年》这首歌。那我想这首歌啊，它之所以是我们很多人对于童年的一个回应，或者是对于童年的某一种印记吧，那是因为在这首歌当中它出现了很多关于童年的一些关键词，好像这些词啊就是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跟我们就是以前的一些回忆产生联系，而带来一些共鸣。 比如说我们都记得在小学的时候，老师的那个粉笔在黑板上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的样子，我们也都有过那种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那种心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怕遇上下午最后一堂课是我们的某某老师，因为他总是拖堂，总是让人觉得很无奈。别的班的小朋友都已经那种夺门而出了，但我们还得坐在那个地方，其实已经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了。还有呢，这个童年，哎，可能不是童年了，太早了吧，青少年时候有这种等待着隔壁班女孩经过窗前的感觉，或者呢，对于女孩来说是等待着隔壁班的男孩啊，不经意的经过窗前的感觉。在童年呢，我们也都有零食，有漫画啊，有考试，好像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个非常平凡和琐碎的片段。但是在歌词当中，当我们听到它被这样组合的时候，这样一首歌曲成了无数个不同的人相同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
那么说到这个一些符号性的东西啊，我就要来给你念啊，这个一位 QQ 好友他在我的空间当中的留言。当时我是发起了一个话题，问大家说，当想到童年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或者是你的童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那么当时这位尾号是2880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给我发来的这段话特别有意思，我给你念一念哈。他说，童年就是没有作业，捉蝉、捕蜻蜓、逮蝴蝶，一头老水牛，看看葫芦娃，骂着唐老鸭，想着蓝精灵，听着山海经，收藏着连环画，削着木剑，拍着画片，扯着这个五音不全的嗓子上音乐课，还有啊，听老师讲小矮人的故事。不晓得在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也和我当时看到这串文字的时候一样，出现了很多的画面，什么山海经啦，连环画啦，这个削木剑、可能是一个男孩子，那女孩呢可能就是这个给芭比娃娃做衣服啊，老水牛，逮蝴蝶，捕蜻蜓，哇，说着的时候我自己都好羡慕有这样的童年啊。不晓得在你的童年当中，如果要让你用这种片段式的，或者是这种画面型的，或者是某种象征物体的这种方式来形容你的童年的话，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或者是形容现在就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如果有的话，不要放过了这个灵感，赶快在纸上或者是什么东西上写下来。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就在我们的节目的下方来，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更多的人分享，来告诉莎莎。那就像我一直所说的那样，我真的很期待透过这些分享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好了，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当中的一个让我也想起童年的，就是蓝精灵，一起来听一听蓝精灵当中那一首非常熟悉和活泼的歌曲吧。1958年，比利时漫画家贝约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了蓝精灵。那这个形象一经推出啊，就是广受欢迎，它渗透到人们娱乐生活的方方面面，什么漫画呀、书籍呀，还有电视剧、电影、游戏、现场秀啊，当然还有各种衍生的这个玩偶啊。那么从1958年到现在已经是 很久很久了，不知道多少人多少代人的童年都是和蓝精灵有这么一点关系。据了解，最初他创作的时候是有101个有着深蓝色皮肤，然后三个苹果高的这种小人蓝精灵。这么多这些蓝精灵，他们虽然看起来都极其相似，他们的皮肤啦，他们的身高啦，但是啊，他们每一个却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自己的个性，他们也都很友善，拥有人类全部的美好的品质。蓝精灵之所以受到全世界人们的欢迎，我想不仅是因为他们很可爱，还源于他们描绘出了一种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家庭和合作的重要性，他们互相关心并且照顾着彼此。讲到这儿呢，我就很想问一问声音那头的你，你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当中呢？是和莎莎这样在独生子女家庭吗？还是在那种大家庭，就是有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呢？虽然我们说到我们这一代哈，因为信息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好像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不停的缩小。来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所接触的信息啊，基本上都差不多，好像我们的那种差别应该不会像之前那么大了。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当我接触了很多来自于这种有弟兄姐妹家庭的朋友之后，我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和这些有弟兄姐妹的家庭的孩子啊，还真的是会有这么一些些的差别。有的时候真的我还挺羡慕他们的，过年过节的时候可以约着伴儿，然后说回家的时候咱们给咱爸咱妈买些什么呀之类的。总之呢，听着他们这种有商有量的为着家里的一些事情担忧也好，或者是开心也好，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羡慕。好了，不吐槽独生子女了，让我也来听一听对于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让我听一听你的童年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吧。
打雷要下雨雷哦，
什么
下雨要打伞雷哦，
这我也知道。
天冷穿棉袄雷哦雷，哎呀天热扇扇子，
几乎就是
我呀。
也是非常熟悉的旋律啊，让我们想到了那两兄弟，非常可爱的海尔兄弟。这首歌呢，其实当年我一直只会唱当中那句雷欧，除了雷欧我也就完全不明白到底在唱什么。今天把它也带到节目当中，不晓得听到这样的声音会不会让你也想到童年的一些回忆呢？我记得当时我在看海尔兄弟的时候啊，我就非常喜欢他们那种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解决问题。虽然长大了以后想想，可能那个就是大人为了让你认知世界的一种某一种方式吧，但是不得不承认啊，小的时候就真的很被他吸引。这个当中呢，他有问说为什么打雷会下雨啊，为什么有冬天有夏天呢，这类的问题好像你真的很难去和一个小朋友去解释。但是长大了，难道我们就真的明白了吗？你真的知道为什么打雷就一定会下雨吗？或者说你真的就已经明白了冬天夏天这样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吗？有很多的问题在还小的时候啊，我们问大人说哎，这个为什么呀，哎呀那个为什么呀，很多大人啊，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我的爸妈或者是爸妈的同辈人，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回答我，他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但是不得不承认，很多的东西啊，我长大了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有一些问题的答案它真的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一定可以明白的，有的东西真的不一定是时间教给我们的，而是我们真的需要去寻找去经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长大之后啊，非常的喜欢在美国或者是在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很流行的 gap year， 就是间隔年。他们会在年轻人上大学或者是高中升大学啊，大学生研究生的呢，就是这个间隔的时候啊，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外面的世界去探索，去看，去经历，去寻找。我想有一些答案是真的不会自然而然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也鼓励在听我说话的你，如果现在你也有着这样的梦想，想要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想要去多经历生活，想要去探寻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让你的心里满意的答案，那么走出去吧。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答案隐藏了，而是我们不愿意寻找了。如果我告诉你寻找就比寻见，你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勇气呢？
什么会把泪下雨？
为什么
为什么又多了夏天？
是个难题，
不知道得熬明晚光前进，只为简单不简单，不知道得熬明晚光前进。
没有只为简单，还有什么
又不简单？就是
会啊，
今天的节目呢都已经快到结尾了哈，我还没有跟你分享我的童年给我留下的印记。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喜欢跳舞的女孩子，所以啊，在这个各种的文艺演出啊，或者是总之有活动的时候，我就会被老师逮去参加舞蹈队，然后一起去跳舞。那么参加过舞蹈队的女孩子可能都会和莎莎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排一个舞是很辛苦的，有的时候当你已经大家都学会了所有的动作啊，老师还会一个一个的那种动作来，我们叫抠动作哈，就是每一个细节的啊，你手抬多高啊，你的眼神看向哪里啊，然后你的这个身板是要挺着呢还是啊怎么着，总之就是每一个细节啊都会有一个老师这个来盯着你，然后改到最完美为止。那之所以和你分享这段经历呢，是当我回头再看从前和现在的一些联系的时候，我发现啊，小时候那个喜欢美追求美的女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啊，发展出来了一种毛病，就是完美主义。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我是一个真的深受完美主义困扰的人，有的时候一期节目如果啊是我可以剪辑的那种的话，我真的会录很多很多遍，然后不停地把我不喜欢的声音剪掉，不喜欢的语气剪掉。那像今天这样我就真的是直接讲啊，就可能没办法回去剪了。但是 对于一些比如说朗读类的一些东西，我就会很完美主义的去抠每一个细节。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可是和莎莎一样有完美主义这种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非常辛苦的。好了，那么今天差不多这个莎莎的分享也到这个地方了。在即将要结尾的时候，让我很快的来念一下之前给我留言的一些朋友他们说的一些童年的事情。有朋友说这个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个打唐老鸭，他说唐老鸭总是捣蛋。有人说童年呢就是不想做作业，没事儿打鸟，没事儿逮泥鳅钓黄鳝，然后要听着大河向东流，哇，真的是豪情万丈的童年。还有人说这个小时候的记忆是葫芦娃啊，这一部讲这个兄弟相爱镇山河的哈。还有呢，当然啦，也有人啊是通过私信的方式和莎莎说，其实童年给他留下的并不都是开心，有的时候甚至他不想要去回忆童年。我不知道在童年他经历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伤心的记忆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无法抹去。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在收音机前，你就在听莎莎说话，那么我也真的很想鼓励你，虽然童年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会对将来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每一个现在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就像某位 QQ 朋友他说的，向着梦想正在努力啊。还有人呢也说，虽然有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把握现在，拼搏未来啊。这一位他的这个 QQ 的名字叫做追求卓越，哇，真的是和他的留言很像啊，追求卓越。好吧，将我的一些祝福，也将我的这种美好的期待也送给这些听众朋友们。真的就像这一位叫做追求卓越的朋友所说的那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把握现在去拼搏未来。好了，那最后呢，我想用一首比较温和的歌曲来结束这样的一期关于童年的节目。也希望在这样缓缓的音乐声当中呢，我们也真的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的过去对现在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有哪一些影响是真的可以去改变的，又有哪一些美好的回忆是我们可以带着一路上奔向美好的。这首歌好像是写给恋人的吧，但是今天呢，当我在听到他的歌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小时候。如果说我的小时候也是我的一个恋人，大概又有人要吐槽说你真的是一个很自恋的人。我想这个就是莎莎吧。有的时候啊，当我回忆的时候，我会真的很喜欢小时候那个敢说敢讲，那一个非常自信的姑娘。虽然我们可能都要长大，我们都要离开那个小时候的我们所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自己，但是对于莎莎来说，我真的很想打包过去的回忆，带着他们上路。我想未来的路途可能会有艰辛，会有辛苦，会有不如意，但是只要想一想小时候自己的那个灿烂的阳光的笑容，就会顿时有那种被治愈的感觉呢。好了，不自恋了，把这首歌送给你，在歌声当中和你说一声再会吧。下一期心情来五八，在周二的时候不要忘了来和莎莎聊一聊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好了，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吧。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 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守护我的。